正道经文是复兴的基础。我们有请陈牧师。
好，感谢主哈，让我们能够一起在基督里面，我们来敬拜侍奉他。每一次我们能够在主日一起来敬拜，其实都是恩典哈。但愿我们珍惜每一次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心再一次的归向他。好，我们低头做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众弟兄姐妹围绕在你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把心归向你，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献在你的坛上。主，我们知道是你的恩典保守我们，虽然在疫情的当中，你给我们有平安和喜乐，你保守我们的出入，你给我们的心灵健壮。主啊，让我们今天再一次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亮光，得到帮助。主，我们真的是需要复兴。主啊，真的是求你更新我们你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重新得力。主啊，你改变我们的生命，你丰富我们的生命，因为你应许过你来是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你的儿女们在这里等候，愿你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给我们有平安喜乐，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能够在地上来荣耀你。再一次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福分，能够敬拜侍奉你，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隐藏你自己的仆人，让你自己得到当得的荣耀。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刚刚这些经文我们都读过，是有点长哈，不过就说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下这里的背景。好，首先我们来看哈，那如果我们说尼希米记只是记载尼希米他的责任是要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话，那尼希米记就应该结束在第六章，那或者最多停在第七章。那第七章就记载了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搬进城内居住，但是尼希米记并没有就停在那里。那我们说一到七章是全书大概一半的篇幅左右啊，那从第八章到十三章呢是尼希米记的后半部，那记载他们入城之后的生活。好，那尼希米他非常清楚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要重建圣城，这是神给他的托付，他也专心努力的去完成。但是那个关键不在乎新建一些的砖瓦，而是要建立其中的百姓，其中的百姓。那今天基督徒，我们要建立神的国度，我们要建立教会。那关键也不是在一些的砖瓦上面。那当然，如果我们把礼拜堂建得更大更美，那是一件美事，那当然也是一个挑战。但是教会的建立最重要的是建立弟兄姐妹，还有建立信徒的生命。那2500多年前尼希米他所做的工作，今天同样可以成为我们的参考。好，那尼希米记的对不起哈，有些障碍，我不知道碰到什么东西。好的，那 在尼西米第八章有一个中心的思想，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尼西米他怎么样建立以色列人的属灵生命呢？我们看到就是他用神的话语啊，他用神的话语来重建以色列人属灵的生命。好，我们来看哈，其实基督徒的信仰一开始我们都应该建立在圣经的话语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些人的身上。今天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哈，我们常常追一些的名目啊，我们很受他们的吸引，我们就是他讲的我们就好像完全的听啊，有的人就是跟着这些名目到处跑，或者是他们看到一些的神学家，哇，这些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啊，我们常常把就是好像是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一些的名目名嘴的身上啊。那尼西米不是这样哈。我们看到他在八章的第一节开始，那他就教导以色列的百姓去明白神的圣经、神的话语。好的，首先在这个背景里面有一些的节期哈，让大家注意一下，就是那我们都知道有所谓的阳历哈，我们现在用的公元的历我们现在是九月，然后到十月哈，一直这样下去。那犹太人他们有他们的宗教历，或者说就是犹太历哈，就是像中国人有阴历，所以他们的你看到就是说三四月之间是他们的一月，那在一月开始有个很重要的就是逾越节，然后三月有一个五旬节，到了七月的时候有祝棚节，那这三个节期是犹太人的男丁啊，男士们要一年三次去朝见，去到耶路撒冷，在圣殿朝见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大家注意到哈，有这三大节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接着来看哈，从一到八节啊，一到八节这里是我们看到他们在做什么呢？尼西米开始就是让百姓一起诵读，而且讲明神的话啊，诵读讲明神的话。那我们知道哈，犹太人，他们被掳，因为他们这个在以色列国是在主前722年被亚述灭掉被掳，然后第二次轮到南国犹大是在主前586-587年那个时候被巴比伦所掳。那耶利米先知那时候已经预言了，说你们神的审判要到，你们要被掳70年，那之后他们会返回他们的故土。那这是在这段被掳的当中，我们可以从圣经的但以理书、以斯拉记还有尼西米记所带出这些信息，让我们知道神是掌管历史的神，也显出他的主权。那在这一段期间里面，他们受到外来的拦阻攻击，还有内在的困难，那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他们一一的度过了。那结果耶路撒冷的城墙在尼西米他们大家一起的努力 有六个月的时候就完工了。好，那七月一日就是吹角日，十日就是赎罪日，十五日就是祝逢节啊。那一年七天他们的庆祝过后，第八天是一个严肃会。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犹太人从第七月第一日开始，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他们做什么呢？举行一年八天的培灵研经大会，这是尼希米记一到八章一到四节告诉我们的。还记得这个水门哈？在近代的历史上一个世纪哈，美国发生过一个事件叫做水门事件哈 ，Watergate。这个 Watergate 因为共和党他们潜入了非法的进入到民主党的办公室，然后做了一些东西一些的不应该做的，然后糟糕的是。发生之后被发现之后他们还 cover up、掩盖事实，所以到1974年的8月9日结果当时的美国总统、President Nixon、尼克逊、我知道国内翻译不同、在亚洲其他地方翻译都不总之是 Nixon、他就引咎辞职、是这个在历史上是一个丑闻哈、一个丑闻。好，那这个时候犹太人他们聚集在水门前啊，那跟这个上个世纪的 Watergate 完全没有关系的，那是一个水门的复兴会啊，不是一个丑闻。好，那这是一个神赐福的聚会。以色列人聚集在水门前律法，那感谢神，神为他们预备当时一位宗教的领袖，就是以斯拉、他是文士也是祭司，他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也将律法典章来教导以色列人。那以斯拉是一个典型的，他又听到又言道、他也行道也教导别人的一个这样的文士。今天教会需要更多像以斯拉这样的人、或者神学院里面的圣经学者，教会里面的牧者传道还有领袖们都应该做一件事，就是要以好好的研读神的话语，也教导神的话语。那当年他们以斯拉就在水门前、读神的话语，那就是神借着摩西教导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我们看到八章五节那里说，众民都站起来、留心倾听。那这就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们对上帝的那种的尊敬。好，我们来看这个，他们注意他们这在这个记载里面，首先我们看他们的态度，在第一节那里说如同一人，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有同一的心智。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都能够用同样的态度来参加教会的各种的聚会，就是说我来是要想明白神的话语，我不只是单单的参加一个聚会，我不是单单的享受一些的、某种的气氛，而是很希望明白神的话语。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敞开了，准备好了，那神的话语就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什么时候我们带着谦卑受教的心，那圣灵就会教导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语，明白神的真理。还有 看到他们是这里第六节说他们是带出给我们看到一个敬拜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当以斯拉带领百姓称颂神的时候，当他举手会众就回应说阿们，这个场面很令人感动。那不是说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受到感动，我们才全心全意的投入去敬拜神，而是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的话语一宣读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已经准备好了，那这样就是一个真正的敬拜。那敬拜不是不定是 不是说我听到些什么觉得很有帮助这个才是美好的敬拜。当然美好的敬拜会带来这些，但是听到要有感动得帮助固然是好，但是敬拜的原意就是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自己的心，我们来朝见这位伟大的神。当他的话一宣讲出来的时候，我们便心悦诚服地俯伏在他面前敬拜他。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个大功告成的时候，城墙已经完成了，那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让神的百姓明白神的律法，而且让他们对于将来那个得胜的属灵的秘诀能够有一种的认识。那在第八章记载一次很感动人的一个民众大聚会，全体百姓聚集如同一人，他们恭听神的训诲。会中他们在聚会中不但宣读了神的律法，同时也清清楚楚地向会众讲明其中的意义。每一次当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更多尝到那个各个他十字架的恩典的滋味，我们就更深体验到主复活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看到什么呢？看到自己的败坏。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是一个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各位有些事情是令我很纳闷的，我常常久不久会听到有些会友会跟我说我真的明白很多了，我又参加过什么讲座，我又甚至可能去神学院修了一些课程我懂得很多了，我真的明白圣经了。真的吗？真的吗？我常劝我的弟兄姐妹我常在教会里面我提醒他们参加主日学，参加一些查经的聚会，去更多的认识神，透过认识神的话语去更多的认识神，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我跟他们讲主日学只有开学典礼，是没有毕业典礼的。什么时候你毕业呢？你见主面的时候你就毕业了。只有开学典礼，没有毕业的。我们是一生在学习的。我自己有这样的感受，我为什么当初我进神学院的时候 我那时候神的呼召还没有来到，因为我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在教导主日学，主日学在传契带领查经的时候，我常常发现我真的是不够，我认识神的话语不够，我很肤浅。所以我常常我看很多书，最后神给我机会进入华神，加拿大华神。那当然第二年的时候神的呼召很清楚的临到我，就把我的生命摆献上，全时间的进入服事，一直到如今虽然退休了 神仍然给我有机会服事，我很感谢神。我就很纳闷的，甚至我看到一些传道人，他们从此不再进修了，因为他们神学院毕业了。我说真的吗？够了吗？所以我常常不时的，每一年我都回到神学院，我一定会选一些的课程啊，让我更深的啊温习以往我所学的，吸收一些新的，然后帮助我能够有粮可以喂养神给我的，神给我所托付的群羊。我求神帮助我们，学习是一生的啊，你不要以为你就明白你就够了，求神帮助我们。你知道慈禧太后曾经得到 一本非常漂亮的圣经，那在1894年的某一天，一些基督徒，当时的基督徒，中国的信徒，他们就聚集商议，因为慈禧太后要庆祝60大寿，那我们也应该送一些礼物给她。于是在祝寿的当天，他们就参加了这个庆祝，然后就送她一个礼物，什么呢？是一个很精致的松木夹子啊，一个盒子里面很美的，然后里面再摆一个红色的丝绒的夹子，那在里面，在里面呢是一个很闪闪发亮的银夹子啊，越来越精美。那银夹子里面最后装着什么呢？是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听说有4磅半之重啊，我相信也蛮重的，大概字也蛮大等等，当时的印刷术没有现在那么精美哈，所以当然是很厚很大的。那这本圣经用一个白色的缎子作为一种书页啊，然后这四周呢有金花的啊，很漂亮的，书面是用银制的啊，用银来制造的。那上面刻着有两样东西，就是首先是几只鸟，还有一丛的竹啊，这个啊，那鸟是代表说哦，一般的信徒，然后竹是竹报平安啊，这个竹啊有这样的意思，哇，很美哇。但是你知道这本圣经现在在哪里呢？这本全新的精装的圣经现在是放在美国圣经公会的一个藏书室里面，大概是圣经的博物馆哈。那这是一本从来没有用过的美丽的圣经。我请问这本圣经对慈禧太后有什么价值呢？有什么价值呢？各位，我相信今天哈，大家家里面都有圣经，而且不止一本，对吗？可能你那本还是皮面的、金边的，很美的。但是如果你只是把它放着在那个书架上不用，对你有什么益处呢？盼望我们能够有那种实践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生活能够信仰化的，有这样的一种的信心，真理生活化，生活真理化。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跟着我们从9到12节，我们看到当时他们的那种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他们是把情感投入进去来体会神的话语，这是9到12节给我们看到的。好，那首先你注意到哈，他们 有一种的表现就是悲哀哭泣，悲哀哭泣。七月我刚提到有三个节，七月一号是吹角日，那他们是用公羊的角来吹号，为做什么呢？就是神在提醒百姓，好好的预备迎接这个月里面一些重要的节期。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让人清楚了解神会纪念他的约。这是如果 你要看这个吹角日是在利未记23章23到25节那里。当这个一吹角的时候，城中的人就会聚集在一处。好，七月十日是一个赎罪日。利未记也告诉我们16章，每逢七月初十日，圣经说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只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30节，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31节，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力。好了，到了7月15日，那连续8天是一个做什么呢？庆祝那个祝棚节。那祝棚节同样利未记是23章那里有告诉我们哈，是纪念列祖他们的先祖在旷野啊，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啊，如何蒙神的带领，一种的纪念。好，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一听到这个话语被宣读出来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哭了，他们很难过，因为百姓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他们根本没有遵守，他们违背了神，他们都哭了。那各位，我不知道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哦，你或许会说，特别是我们的弟兄哈，哦，12岁之后父母不再打我了，那父亲说男儿流血不流泪，那以后就不哭了。但我问的是，你上一次为自己的灵性的软弱而哭是什么时候？你曾否经历过神感动你的心，你发现自己根本不配来到神的面前？当你读经的时候，你是否把你的感情也投入进去，让你的全人受影响来被改变呢？读经不是像读小说啊，看或者说看连续剧啊，我觉得情节好的时候我兴奋一阵子，但是生命根本没有被其中的信息来改变。圣经中的话语是神向你说的。今天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想到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我们在神面前的可怜的光景，我们难道不为此难过而哭泣吗？好，不会停在那里的，跟着是什么呢？是喜乐。喜乐是一个得力的秘诀。你知道，当一个人被神的话语光照，认识到自己的失败、自己的罪过而难过、忧伤、哭泣的时候，那我们要小心一件事，就是可能魔鬼要利用这样的光景来达到他的目的。他可能会在我们的耳朵旁边说，哎呀，我真的没有用了，我是一个没有盼望的罪人了，算了吧。魔鬼要企图把我们打倒， 最好的就是不让我们再起来嘛。但是圣灵感动人真正的用意并非如此，他圣灵的工作的用意是将我们认识自己完全无能无力，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主基督那里有无限的力量可以去支取。所以圣经第十节那里，尼希米八章十节那里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是我们得力的秘诀。我在比较年轻一点的时候听到一首英文的短歌哈，就是根据这一节的经文而写出来的，它的诗歌的名字叫做 The Joy of the Lord。 那我因为很短哈，那我就唱给你们听一次吧，大概有些人会听过哈。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很简单很轻松的一首诗歌，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你有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秘诀呢？那今天的时代很多人会感到很累，在疫情当中，对吗？其实都有意义的，同样会感觉到有时候疲累，因为传道人跟你们一样，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每每遇到不少人把一些的重担交给你，把一些的艰苦向你诉说，他盼望得到一些支持，得到一些关心。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压在我们心头上的时候，我们也很想学日本人那样，你知道日本人是榻榻米，所以他们回家的鞋子一定要脱下来放在外面，不带进去的。我们真的像想学他们一样啊，回家把鞋子一脱放在外面，我们就不把这些困难带回到家里面。但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无论是我们自己所面临的，或者别人所分享给我们的那种不同的需要，我们多多少少会感觉到疲惫，这是人之常情。感谢神，圣经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盼我们紧紧记住这句话。也就是说，你心里面如果能够依靠神，你就会得到喜乐，你就会有力量，这是得力的秘诀。那请问，什么是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呢？有几点，第一，因为罪得到赦免而有的喜乐，靠着耶稣基督，他赦免我们，他代赎了我们，所以我们就蒙赦免。赦免是我们接受神的恩典。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他的行为，靠着他的功德来换取这个罪得赦免的恩典，都是恩典，是出于神的。第二，是在苦难中可以长大而得到的喜乐。你知道基督徒哈，我们是应该常常喜乐的，保罗就提醒我们，对吗？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但是我们不是说碰到人就喊说哈利路亚，感谢主，属灵 的恩典不是用圣经来代表的。 一个真正有喜乐的基督徒，他会在任何的环境中都能保持那种镇定和安详。哪里有喜乐，一定在那里一定有担子。各位，这是我们要清楚认识的哈，不是你信主之后就从此一帆风顺，天色常蓝，花香常漫哈，神没有这样应许。哪里有喜乐，我告诉你，同样那里也会有担子。神把一些的担子放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像这个人，他需要像葡萄一样被压榨、挤压榨，然后呢才会有酒出来，对不对？我现在服侍的在教会在当汤附近哈，有一个弟兄他种葡萄种很多东西哈，暑假的时候我常常有菜啊有瓜然后到差不多过一阵子呢就会有酒，他们就把葡萄养了培植了葡萄，然后就到收成的时候把它弄成葡萄酒这位弟兄就发给很多其他弟兄姐妹哈。葡萄酒是要把葡萄压榨出来才会有美酒出来。很多人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哇喜乐的美酒，哎呀真羡慕，真美真好，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在喜乐的背后有那种种种的试炼的压榨在那里。所以靠耶和华的喜乐有的时候是要在苦难中成长你才会得到的。第三，不是因为工作的成功，是因为遵行神的旨意而得的喜乐。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这样子，他为什么能够在地上如此 有丰盛 有能力满有平安喜乐，因为他是遵行父所差他 去做的如果照人的眼光来看我们的评价，如果用人的方式来看，耶稣的工作是彻底失败的，不是吗？他被人拒绝，他没有人接受他到后来连他的唯一的这些门徒都一个个的溜了，36计走为上计可以说彻底的失败了。但是他仍然继续往前，没有退后。希伯来书12:2那边告诉我们，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然后呢，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一个遵行神旨意、顺服神命令这是一些叫人喜乐的事情。那一个为主做工的人，我们要准备在别人的眼中看为是一个失败的人。在任何主的工作里面，成功与否无关重要，无关紧要，唯一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并且你是顺服神的命令，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行事。那这样在你心中就常常有一种很根深蒂固的喜乐。还有第四，真实的喜乐是不受环境支配的。那基督徒要知道有一件事，就是他人生中任何的遭遇，如果不是经过主的允许，是绝不会临到他的，是主自己允许我们去经历这许多的试炼。 而且我们所遇见的试炼绝不会超过我们所能够忍受的。那在试炼的时候，那记得哈，不是在之前，也不是在之以后，而是就在你试炼的当中正当其时的时候，他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痛苦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不是 why， 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们今天包括基督徒，我们常常问为什么 why， 我们应该问的是 what， 是什么呢？这不是说我们问的说为什么临到我，我们应该问的就是说，在这一切的事情的当中，我当学什么的功课？ What kind of lesson？ 我当学什么功课？所以我们所得到的喜乐可以使到我们在黑夜歌唱啊，就像保罗希拉，他在监牢里面仍然能够歌唱，在监牢中歌唱，在黑暗中歌唱，黑夜中歌唱。虽然我们遭遇很伤心难过的事情，但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仍然有一种的喜乐是没有人可以把它夺走的。在侍奉中虽然不时有很多的担子，但是如果你我看到是神的作为，我们心中就有极大的喜乐。反过来说，如果你看不见神的作为，那即使没什么担子，你只要一点的挫折，你就会怨天尤人，你就马上倒下来。所以我们要定好我们的优先次序，最要紧的，你是否看到神给你的这个事工的意义，你是否能够看到神与你同在？为过去所犯的罪流泪是好的，知罪而痛悔是好的，明白上帝为什么会审判以色列民因而痛悔是好的，但不要只停留在这个阶段上，不要只停留在那里。你不要只是把那个眼光放在自己的软弱不配的上面，你要再进一步，你要看到神的恩典。哦，他竟然拣选一个像我这样不配的人。你看到以色列人经过读经安静思想，他们得到鼓励之后就大大的喜乐起来，十二节，因为他们明白圣经的话，不只是头脑上的认识，而且他们投入了那个情感跟生命，体会到圣经是可以在生活中可以去实践的。那耶稣的喜乐就是使我们的眼目不再看自己，而是一直不断的来仰望他。所以有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各位，英文的这个喜乐就是 joy， 对不对？ J-O-Y。 如果你按照英文字母的次序， J 是代表耶稣，你把耶稣放在首位， Jesus first，然后呢跟着这个 O 是 others， 你把别人放在第二位。那你自己呢，这个 Y 就是 yourself， 你把它放在最后。这样的话，尽管你似乎被撇在一边，或者你很辛勤工作也没有人感谢你，没有人欣赏你的时候，你就仍然能够喜乐 joy， 你就仍然能够喜乐。我们看到耶稣的工作，他的事工从来不受人的称赏， 如果我们只是指望别人的称许，我们会很快的失去喜乐。所以雅各提醒我们，我们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雅各书一章二节，只有耶稣基督的喜乐能够使到我们在试炼中我们仍然能够歌唱。好，我们继续来看十三到十八节，这里给我们看到他们行出神的话。十三节有一个很有趣的图画，就是七月二日祭班呢，什么刚刚读了一大堆名字哈，包括族长啊、祭司啊、利未人，他们聚集在文士以斯拉那里，留心听以律法书上的话。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是在那边查经呢，他们查经，然后呢，他们跟以斯拉一起来读摩西五经。然后你发现，突然他们发现，哦，原来哦，七月十五日，要守祝棚节的。那祝棚节是要提醒他们选神的选民，当他们的先祖昔日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日子，他们住在一个手搭的帐篷里面。所以这是这个守这个节日是一个集体回忆数算恩典的时候。这是一个开心的日子，是一个喜乐的日子。那什么叫做遵行上帝的话呢？也就是说听了就行出来，怎样行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你领受了，你就按照你所明白的吩咐行出来。所以问题不是怎样去搭建这个棚子啊，而是说遵行耶和华的吩咐。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祭司啊、利未人他们教导了百姓，听到了明白了，他们马上就行出来，哦，我们要遵守。所以问题不是搭建，而是说态度。在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尼西米从三个方面去建立以色列人的生命。第一，帮助他们明白圣经。当我们要重新复兴我们自己，我们常祷告说神要复兴我们，复兴你的教会。那首先我们要来到这个基础，就是明白神的话语，明白圣经。然后尼西米帮助他们是用情感去读经，去默想。所以当我们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不要在里面好像是例行公事，走马看花，敷衍了事。你把你的情感放进去，好好的去默想。第三，鼓励他们遵行圣经的吩咐。这是我们跟从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这三点，我们要复兴，我们需要在这三方面好好的去努力，去跟从。我们必须透过神的话语才来建立属灵的生命，因为圣经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指引。当我们能够做一个表里一致的基督徒，我们就会有能力去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 也能够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生命。愿神祝福我们啊，愿神祝福大家。好，我今天就停在这里。把时间交给主席。